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深深惊讶于，同样我们都叫亚洲人，在美国人的眼里我们都是 Asians， 但是他们生命的气质，他们文化也继承了我们许许多多中国的很古典的东西。我告诉大家，中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古典的名著，包括中国的医学的名著，最终在中国失传了。最后我们是从哪儿呢？是从韩国弄过来的。据我所知，中国有几部药典是从他们那儿弄过来的，所以他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当他们接受福音以后，所蓬勃出来的生命的那样的一种气质，是我在中国很少见的。我们在彩虹之家也有很大很大差距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有4到6个弟兄姐妹主动请缨去那边去负担这个宣教啊，他们自己在宣教过程当中，在自己服侍他们啊，做教中文的时候当中啊，是完全摆上的，是不计报酬的。这一点啊，是效法了我们的宣教的精神，效法了主耶稣精神，效法了我们韩国弟兄姐妹精神。但是我们做的远远不够，我们做的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还都是拿来主义，我们不是送出主义啊。中国现在的这个缺口，就跟中国对外资的吸引一样，几乎是血盆大口啊，这个大口张开啊，几乎是无底洞。所以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看大家，我们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吸引外资，到现在还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福音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到一个什么时候，我们的福音才真正的可以分享出去呢？这是啊，生命很奇特的一个品质。我们学位学得很高，我们收入说得很高啊，我们各方面都没有忧虑的，但是莫名其妙的，我们捆绑就越来越大。所以到了北美，到了新加坡，到了许许多多发达地方，一些东西神很祝福的地方，奇妙的出现了今天下午我说的一个概念，就叫做自由的囚徒，就叫做富裕的贫穷者，富裕的乞丐，就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他越富裕他怎么样呢？他越没有安全感，他越自由越发现他的捆绑越多，他出现了一些这种情况。所以当我们今天唱这个歌的时候，在真理当中让我们得自由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自由了没有，我们思考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真正在基督里边从里到外的一种自由，而不是一种装出来自由，不是靠着一些律法靠着克己复礼得出来自由，不是这样自由，而是真正从里边出来自由。而现在我们广泛的受到了许许多多的世间的一些很粗浅的一些哲学一些方法的这种教导，尤其是现在大举的美国的世俗文化进攻中国，所以我们基本上处于没有任何的抵挡这个能力，完完全全的被从里到外彻底的都给洗了一遍。我们不是经过福音的真理的保血的洗礼，我们是经过了美国的一些啊世俗的，从麦当劳到肯德基，然后到这种好莱坞的洗礼，最终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或多或少的有美国人的影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到底是耶稣在我们里边活，还是怎么样呢？还是表面上是这样，表面上我们是在这边，但是骨子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啊这种啊世俗的一些偶像啊，世俗的影星，世俗的歌星在我们里边，世俗的一些大盘的一些一些这样的人在我们里边，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系列专题啊，是我们在整个基督徒生命圣化系列当中插出来的一个专题，到现在依然有感动，所以我们讲了三讲，今天是第四讲，就是关于神工作的方法。神工作，我们会发现神工作方法当中有一些很奇特的啊，接出来来讲似乎很简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做起来的时候，效法起来，主动跟随神的时候，又不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工作的方法，以至于我们跟随神的脚踪的时候就非常自觉了。那我们现在因为信主以后比较喜乐，但是不明白神的方法，心意不能更新而变化，所以就不能查验神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完全领受这个恩典，而且不能够活出基督的奇特的基督徒的那样一种天下无敌的那样一种荣耀的生命，那样的丰盛的生命，这是很多遗憾。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要按着这个思路，我们要谈下去。 谈之前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的故事，这是前两天我在美国经历的。这个故事呢，是我跟美国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机构，就叫做培基机构啊，就叫做真善美这个培基这个机构，叫做 Institute in Basic Life Principle 这样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这个人很有名啊，我给大家说过，这个人叫 Bill Gottman， 是他的创办人。他自己领受了大概有半个世纪，领受了神的一些恩典，他源源不断的出了一些带有原创性的一个体系，所以在美国培训了很多很多你们这样的年轻一代人。然后他从学生出来培养学生，慢慢慢慢他也培养专业人士啊，这种职场人士、企业家等等。在美国我上次说过，有300万人亲身的经历过他的培训，一个大的机构300万人接受培训，这是不得了的事。那么他的一个副手，一个副总裁，负责国际的合作事务的一个人，这个人叫 George Mattis。 这个人跟我在请我吃早餐的时候，有一天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我想做了一个开场白给大家分享。他说呀，他说，我说你们美国人怎么这么有意思，所有的东西能连锁的全连锁了。你看你的早餐吧，啊，它有一个叫做 iHope 这样的一个早餐连锁店，几乎你到美国各地方都是那样的菜单、那样做法、那样的东西，就像麦当劳一样。我说这个真厉害，我们中国为什么做不出这个东西来呢？为什么我们也那个时候想啊，你搞一个肯德基，我在旁边就搞一个红高粱，你搞一个，我搞一个，最后就搞不出来呢？后来他跟我说一个很有笑话，其实他跟也不懂中文，也不太懂我。他说啊，我认为，他说我也听说啊，中国人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非常的 innovative， 非常的 creative。他这样讲当然是有点恭维了，但是他是有点挖苦性的恭维，在背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中国呀，怼过来怼过去，总是能弄出点新的东西来。所以你看你们中国的菜，几乎没一样是同样的。到美国来好啊，有的菜啊只是不同的连锁啊，这些东西倒是到你们中国去的话，会发现到各地吃的菜都不一样，甚至一个菜名做出来都不一样。所以就很奇特，他怼过来怼过去怼过来的。所以我很现象，对，他还不知道中国有这种满汉全席啊，还不如中国有整个的不同的大菜系，四大菜系的小的菜系就无穷多了。包括啊，比如说啊，姜丽大家都知道啊，怼过怼过来就一个菜，怼过怼过来一个菜啊，我们没有一个菜谱出来以后啊，这就是 sausage 啊，这就是 bacon 啊，就是到美国去到哪个地方都是这样啊，那个煎饼 cake 就是那个小炉咔一压就是那样的东西，啊，它的配方都是一样的，中东是这样，这么怼过来怼过去的话就出新的东西，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呢？这个某些方面是好事，但是从属灵角度来讲，这个风险太大了。风险太大了啊！这个属灵角度来讲，很可能倒过来倒过去的话，我们会失去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我们用肉眼和我们身体五官感觉不到的一个属灵的最最重要的，我们可以叫做 spiritual essence， 那种属灵最核心的内核，最后给带路给稀释掉了，给瓦解掉了，最终我们完完全全的失去了这个属灵的真意。就好像佛教进入中国以后，莫名其妙出现了很多宗派，很多很多宗派，有些宗派的话在佛教里根本就没有宗派，就所有佛教包括我们的华严宗啊，包括我们净土宗，包括我们的禅宗，包括我们律宗，所有这些东西跟西方跟尼泊尔的原始宗教都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这所谓的佛教的八大宗，这中国都属于中国本土宗派。所以中国文化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奇特的，就像搞化工的那个反应釜一样，就像那个高等师傅那个炒勺一样，到了就呱呱呱就炒出一个菜来啊！基本上每一个炒鱼香肉丝都不一样，经常是什么样啊？就是同一个菜也不一样，这是奇特。所以这就让我思考，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在小组带领中，我们的个人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择友方面，我们谈恋爱各个方面都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继承许许多东西，莫名其妙的就给它分解掉了。就好像王轩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传阅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人不讲信义这个东西啊，不讲规矩，我们不讲规矩，这个规矩当中有一些是道德方面的，还有一些是属灵方面的。道德方面不讲规矩的话，我们有的是可以论证说你只做错了，在属灵方面我们有的时候论证不了的，我们不知道属灵里面有很玄妙的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可能当我们一错失了这个东西的话， 就完全错。比如说我们领圣餐啊，圣餐这个东西从外表来讲，这是一个啊人间的一个礼仪形式，但是属灵里边来讲，它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有属灵实际的东西。当我们按着耶稣教训的话，耶稣的灵就跟我们同在，这是每一个有真正的信仰的人他是完全相信的。就像我们洗礼一样，有的人认为洗礼这就是一个啊仪式而已啊，说有没有洗礼的话我洗礼信神就完了，错误的，这都是中国人的这种变通。所以神说要洗礼，因为洗礼是有一个属灵的，你要向天界向灵界宣告的，所以我们完全不接受这些东西。所以我刚才看到了很多人还没有洗礼，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没有洗礼就告诉你你还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盾子，一个呆子啊，就是那个蹲子啊，说蹲的那个还没有通的这样东西。所以我们要从属灵那边通，我们才能知道一些礼仪它背后一些属灵的实际是多么厉害，多么强大。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很可能在属灵里边你已经失去了长子名分，你失去了很多纯美的祝福的这种管道，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讲解圣经的讲解神工作方法当中，我们已经讲了三讲，今天是第四讲，我们跟大家略微回顾一下。第一讲我们谈到了耶和华做事，上帝做事的时候有个奇特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他会呼召你出来，让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要给你指示的地方去，这是个很奇特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谈到了设身处地想到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在座90%以上，若你没有被呼召出来的话，什么基督教，什么教会，什么圣事，什么圣餐，哦，什么还有什么洗礼等等，你都不了解，你会说出很多笑话的东西，你会说啊，连圣经啊是个什么样的书你可能都不知道。所以因为你出来，因为你有这样的环境，因为神给你设定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和气氛，所以你慢慢就开化了啊，你就从属灵打开了，你就有感动，你就领受了。所以我们管它叫做什么呢？叫做隔离法，隔离了你以前的受到完完全全没有神的很多祝福的这样的环境，尤其是受到人间的很多啊亲情的啊这种啊友谊的啊这些捆绑，最后出来让你单单的独独的面对神，所以神就得救，这就隔离法。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谈到了神在召他的子民出来以后，神会有一种奇特的喂养，奇特的喂养就是把粮食从天上降给，然后呢让你每天支取，依靠神支取你每天所得的，也不多也不少，多了你就自己又建立啊自己的安全感，你想希望有存储，有粮仓，有银行账户等等，这样神不给你这个东西啊，你存储不了，神就让你每天都靠他而活，最终跟神建立最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还有一些新朋友，还有一些从啊青岛来的，可能转瞬即逝，就是以后可能你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啊明白这本圣经里面教会了。所以我今天抓住机会单独为新朋友啊，可能你过两天就要离开了，说一句话。所以这本圣经我们翻译过来一共100多万字，是说了很重要很重要的，我叫做四个字，我用四个字概括一下。第一个就叫做归家啊，就叫做回来。第二个就要做啊活出啊人的样子啊，第二句就用这两句话就概括了。第一个回来，回到哪儿呢？回到神的怀抱里，这是人被造的本分，这是人被造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恩典，所以要回到神，不是回到你父母那儿去，不是回到你恋人那儿去，不是回到异性朋友那儿去，不是这样。现在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最容易犯错误的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最容易回到异性朋友身边去，错的不是要回到父母中去，错的要回到神的怀抱当中，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就是等回到神的怀抱里去了，神会把自己的美好的形象丰盛印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就有人的样子了啊。这个人的样子是要什么样子呢？是神的样子，所以人就有神的样子了。所以整本圣经就谈这两点，就告诉你你是个迷失的，你不知道你从哪来，也不知道到哪去，可现在神说你回到我这来，就回到大本营了，然后你回到来，然后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永恒都在我这里边了，所以你生命就要享受这个东西了。所以这本圣经好的无比就在这儿，所以大家记住，如果你没有机会了，你记住我这两句话，万一神有恩典拣选你的话， 但记着，神有奇妙，神有拣选，不是所有的人你说想来就来，你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神的恩典。那么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他把自己的儿女拿过来，他让你单单的仰望他，甚至你的生活、你的气息、你的食用、你的饮食都要依靠他。这叫什么方法呢？这叫做配给法，我管它叫配给法。神配给，给你配给，你不要多，你一多的话就出现私有制，人最要命就是私有制，一多了还想再多点啊，你明天再多点，再多点的话，最后怎么样呢？你就不再依靠神了，你依靠你再多点的那个仓库，再多点银行了。第三个方法啊，我们说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呢？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都要加给我们，都要加给我们。你以神为大，你归到神的大本，你享受神的荣耀，然后在神里边你不断的哇完全长大成人，既有神的形象样子，又真正活出人的这种尊贵和人的完美，这就是神造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动机。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加添法，神就加添法。当你回到神身边，当你愿意跟神亲近，愿意跟神摆上，愿意跟神同行的时候啊，神就加添加添加添，让你绰绰有余。所以一个真正明白神心、进入神旨意的人，他的人要蒙福，他的家族要蒙福，他的后裔要蒙福，他的产业要蒙福。所以我管它叫做恩典的人生、恩典的家庭、恩典的产业，怎么样呢？恩典的民族。这就是以色列人啊，还有亚伯拉罕的家族，在真正跟神啊亲近、真正特别特别的明白神心意的时候，神给他巨大的祝福。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再展出一页，再展出一页，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方法啊。在我们读经的时候之前，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我们已经来到你至圣的真理面前，就求你真理的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特别特别明白你做事的方法，以至于我们可能跟随你的脚踪，自觉的跟随你，自觉的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自动的被你的方法所提升所改变。主，你今天就像以前祝福我们其他三个方法讲解那样，你祝福今天，让我们心思意念归拢到主你自己的方法原则和心意当中去，使我们生命被你得着，蒙你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所以我们谈这个方法，我们看一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谈到申命记啊，摩西五经最后一经当中，摩西再一次反复的向以色列国民，就是神拣选的特殊的一个很少数的这么一个小的民族，在一个小的地方啊，然后他说这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哇，这是太可怕了！这是旧约圣经当中最难理解的，尤其是对现代人。现代人什么呢？现代人有几个很重要的意识，一个人本意识啊，我们都是人啊，从文艺复兴以来，要经过啊很大的一次运动，叫做启蒙运动，所以人是世界的最疯癫的啊，最高贵的啊，顶级的这个进化物啊，所以我们又有进化论啊，又有启蒙运动啊，又有文艺复兴啊，又有现代的现代主义啊，又有现代的高昂的人文精神，同时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有自由，还有平等，还有民主等等这些观念。所以我们本然的读圣经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我们不仅读不进去，我们读了以后也读不懂啊，读懂了也接受不了，就是这样。这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那么这里边我们不得不按原汁原味理解圣经，不要按中国老祖宗的做法给他怼咕怼咕啊，觉得这个啊这段圣经可以忽略啊，这段圣经神还有其他的意思，不是这个字面，不是这样，这个就是字面的意思。而且到了约书亚记，我们就看到了整个神带领把迦南的许许多的民族一个不留的全部给杀掉啊，人有气息的都杀掉。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城攻下来，那就是耶利哥城。当攻下耶利哥城以后怎么样呢？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啊，长幼都要杀掉，而且呢连有生气的牲畜都要杀掉。 这是很严厉的一个东西，这是很难理解的东西，这是现代的所谓的民主啊，所谓的自由这样的一个社会很难理解的一个东西。在座的同学们，你们读到这段时间的时候，是不是也羞答答的，不好理解，不好分享，也不好跟别人去分享，不明白神的什么心意？为什么神要把这么严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把这样一个事实保留在这本圣经里面？为什么是这样？而且当我们看到真正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到从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都在写约书亚怎么带领人，怎么一个一个得胜，得胜完以后还要把国王杀掉，还要把老百姓杀掉等等，为什么这样？所以这是很难的。所以我把这个方法啊，我给它定了一个名字，这个方法就叫做消毒法啊，消毒法。所以我们现在有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什么方法？叫分隔法啊，或者隔离法。第二个方法就叫做配给法，第三个叫做添加法，第四个就叫做消毒法。还有几个方法，我们以后慢慢的来神的感动领受影响，这是很奇特的。那我们再看其他的圣经啊，你看圣经关于消毒法的这一方面的神的治理，神的用这样的方法啊，去介入人的历史，而且告诫人怎么做的时候，还有一系列的这样的记载。你看他这里面他说什么呢？他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哇，这样的话我们就恐惧战惊了。那几个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劣迹啊？我们现在有些大的孩子了啊，子天，哎呀，想一想啊，这个谁啊？我们还要写这个很多了，对吧？这个，还有这啊，王子安，对不对？这些孩子，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神在旧约里边很严厉的。对子女、对孩、对父母的顶嘴、父母的咒骂，神的处决很厉害的。对不孝子女处决很厉害的，看到了没有？第二个，打死人的必被治死，一定要除去他，打死人的，杀人偿命。还有一个，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其余的奸夫、淫妇都被治死。哇，这个太可怕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还是本地的，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亵渎上帝的在旧约里面非常非常严厉。所以那个时候我在信主过程当中有一个啊 Dr. 刘，有一个叫刘博士，河南人啊，他曾经给我一个很奇特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慕道友有一个叫小林的一个小弟兄，他不停的啊，总提出一些挑战的问题，当激化到一个程度，他就啊有一些亵渎话语就出来了。所以这个道德里当时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他马上就跪下，他说：“哎呀，弟兄，我要给你祷告啊，你不能这样说呀，这个东西神听了以后，以后的话是很大的呢。”当时他那个感动给我印象很深很深，他马上就：“哎呀，我要给你祷告，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啊，他心里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觉悟，他知道在旧约当中神有非常清楚的，就是在他的子民当中，虽然他那个时候这个小林没有信主啊，但是在他的子民当中，谁亵渎神是非常非常严厉处罚。所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曾经说啊，真正的啊不相信我的还有可原，但是什么亵渎圣灵的罪是断不可以赦免的。所以我们不能亵渎三位一体，第三位一个，那就是圣灵的罪，亵渎圣灵罪，亵渎神。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奇特，这三个方面是关乎人伦的，还属于道德伦理方面的，就是人际方面的一种犯罪，神要把它除去。这个是三个方，这个方面呢是反映出跟神的关系的，所以神要把它除去。所以你再看这个。啊，出埃及记当中告诉我们，他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被他治死。所以神不希望在安息日当中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蝇营狗苟去赚钱啊，我们惨惨戚戚的去赚钱啊，我们是不遗余力去赚钱啊，我们怎么怎么样去赚钱，不需要。他说不需要做任何事，做任何事的话神要治死他，多么严厉。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再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心意和这个方法一如既往的再展现出来。他说什么呢？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除它丢掉，宁可失去百骨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然后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骨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这里边谈到了耶稣对他门徒的一句话，就是说凡是让我们堕入地狱的这样的一些思想、内在的情绪各个方面，包括外在的社会关系，你要把它丢掉。神呢竟用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既是实际又是预象啊，又是一个比喻，就告诉我们，就好像你的眼睛让你真正的下地狱，让你给你拖累到地狱的话，你宁可把它拔掉。像你右手这么亲近的关系，这么身体一部分，如果他带你到地狱的话，赶紧砍掉，与其失去百骨中一体啊，不如砍掉它，然后身体的主要的身体啊进入天国，就像这样一样。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该舍去的东西，该消除的东西，该像毒素一样砍掉的、除去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一没有觉悟，二没有胆量，三没有真正的决心，最终我们被他拖累，最后拖下水。这就是神工作对他的子民、对他的选民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的心意，希望我们啊，就像我们常说的丢珠宝具一样，我们要丢弃一个东西，保留我们最宝贵的这个灵魂、这个生命，最终跟神面对面。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他怎么说，保罗这样说，他说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里边谈到了神自己的身体、自己家，就是教会，就是像彩虹之家，像你们带的小组，像各方面。当有一些人啊，名义上也是基督徒，甚至他真正生命也被神拣选，但是他调皮捣蛋啊，他不顺服啊，他搞一些荒唐的事，他搞一些非常非常污秽的事，怎么样呢？而且屡教不改，在这种情况下，神给我们发出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和原则：赶出他去。赶出他去。所以我们再看啊，提摩太后书保罗再一次教训我们，他说你们的话如同毒疮越来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利图。我们知道徐米乃是非常抵挡神的，亵渎神，而且亵渎圣徒的，所以对神的许多基本的教义他亵渎。所以保罗以他使徒的权柄借着圣灵发话，然后他说他给万世的教会留下一个东西，就是对于这些很可能有救恩的这样的肢体，但是他不服管教，亵渎神，最后怎么样啊？最后赶走他。那接下来提摩太前书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徐米乃，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毒了，就不再放毒。就是说他们有诽谤的这种罪在里边，而且很可能是屡教不改，很可能是屡教不改。所以神就把这些人交付撒旦，最后什么呢？让他们肉体上败坏，也许灵魂蒙神的恩典和怜悯得救。所以这是保罗在另外的书信当中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当处置教会里边的一些非常非常败坏的肢体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赶出教会，甚至让他快快结束在世上的肉身的生命，以至于可能在他救恩当中得见神的面，不要让他在世上再作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更多的例证，我们看更多的例证，神用这种方法，更极端的方法，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神在进入啊人类的历史当中都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啊，用反映这种啊消毒方法的这种例证呢？你想一想，人民，你想一想，你现在可以说一下吗？最严酷的，哎，是吧？哦，不了，对了。啊，我们首先看比这个更大更惨的一个，就是大洪水之危。就是神看到人间都败坏，败坏到一个程度，神非常非常的这样的忧虑，非常后悔，非常不高兴，发现这个人已经彻底的违背了创造原意，所以神就用大洪水一次灭绝了无数的人，只剩下八个人，只剩下挪亚一家的八个人。 这是历史上神用消毒法用的最惨烈最彻底的一次，那是消毒法。第二个我们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之惨，索多玛俄摩拉因为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不仅拜偶像而且怎么样呢，大搞同性恋，大搞整个的这个荒淫无耻的一种肉体方面的一种堕落。所以你会发现神用消毒法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一会儿我会讲神在什么情况下用这种极端的方法说，而且我们圣徒在什么极端情况下要动用神的这个方法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加法。当我们要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它是有前提条件的。接下来我们很知道啊，迦南七族之除，就迦南七族被除灭了。刚才我们谈到了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迦南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就现在的地方，原来住着七个以上的民族啊，这些民族最终都被神啊用一种命令给除灭了。虽然啊，历史上当时的时候，因为犹太人，因为以色列人啊，做了一些妥协，最后没有完成神的工作，但是神原有的旨意是要把他们除灭掉的。为什么除灭？实际上也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谈。再有克拉一党之祸，就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克拉作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政治领袖，他团结了所有几乎所有以色列人那些长老那些领袖，就把摩西就把什么孤立起来，最终神用很奇特的方法，很惨烈的方法，很绝对很极端的方法，就把这250人连克拉自己还有大贪这几个很重要的反叛摩西领袖全部除灭。他用了非常极端的方法，就是生命的除灭，就是死啊，用一种地震，用一种地裂的情况下把他们全部，这是非常非常严酷的方法。再有一个耶稣基督之死，耶稣之死啊，我们用红色的，我们用紫色的这种荣耀的话告诉大家，原来耶稣之死怎么样呢，也是神用这个方法的一个侧面的一个反应。所以这是奥秘的，耶稣之死很奥秘的。但是有一点，耶稣死的时候是担当了我们的罪，世人的所有的罪都担当在耶稣身上，所以那个时候神看耶稣的时候实际上是担负了世人共同的所有人的罪，所以神和他出现了一个分离。所以耶稣死之前啊，说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父啊为什么离开我，上帝啊，他说上帝为什么离开我，不是上帝啊为什么离开我。你看吧，神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甚至跟他爱子的隔绝，因为污秽是不能在神的圣洁的生命里面有任何地位的，所以神就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来彰显在他在救恩实施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阶段里。再有开除教籍之法，就是在历史上尤其是天主教当中常常有一些开除教籍的东西，在新约在宗教改革以后，在许多大的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处置方法，就是对一些特殊的一些肢体是采取这样的一种隔绝的方法给他们赶走，这样的方法。这也都是消毒法的一些特点。我们看一下普遍恩惠之应，什么普遍恩惠？原来神用这些消毒方法和我们人自己常常用的方法并不矛盾，所以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我们常常知道也会有神的一些作为，也会有神做事的一些方法和原则，很类似于样式。所以我们以前曾经说过，从圣经启示的神的品格当中，我们多少能找到自己的品格，从人自己的绝对的观念当中，我们多少可以思想神的品格。所以因为人和神之间他有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和样式的相似，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既然神有这种方法，所以在人的生命当中哪怕他是一个没信主的人，他多少会有些反应的。所以这个方法离我们现实生活每一个人，无论你信还是不信的，你并不远，无论是长还是幼都不远。所以我们看一系列的这些例子，你就知道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用神的方法。第一个啊，我们的身体有一种排异的功能，明白吧？所以你只要是不符合你这个整个的啊自己生理的这种内环境的要求的话，你哪怕是好一点的，表面上是好一点的器官，它也给你排掉。 作为我们移植肾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选择那个肾脏跟你相近的，而且即使是同宗的，就是弟兄姐妹父子之间，这个选完以后也要打一种药，也要长期的吃一种药，维护这种排异，不要把这个排异功能打掉。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生命创造的过程中一种奇特的一种本能，就是说我们要排除不符合我们生命当中标准的这些东西，哪怕表面上可能是好的。所以人身体上有巨大的排异功能，对吧？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离这种神的这种方法并不远。第二个，消毒是啥？所以我们现在以前的就不知道，以前的你要知道我们以前得了痨病得了肺病，得了肺结核，得了肺炎，这个都是很大的病，因为它里边有一种菌这个葡萄球菌，这个菌实际上是非常，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用一些青霉素，用一些盘尼西林就给它杀掉了，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菌的时候，细菌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种彻底除灭的方法给它除掉，我们不会姑息的，我们就说哎呀，除掉它90%，留上10%吧，你看都可怜的这些菌，那么都得杀掉它干什么呢？所以我们会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最后要吃好了以后，我们医生还要说多吃3天，多吃1周让它彻底的要杀掉它。所以我们培养这个细菌的时候，我们人也用这个方法。你知道培养现在的什么干细胞现在什么生物的各种组，这种菌群呢，这种细菌菌群和一些特殊的这种一种微生物，都是要你的培养基绝对的干净，你要消除所有的细菌，那个细菌你只要有一个也不行也会干扰你这个东西。因为当我们进了一些 semiconductor 的一些厂房的话，我们要求我们整个的那个空气的净化程度很高很高的，所有的微尘都要给它除掉，所以我们要穿特殊的衣服经过特殊的程序等等。那么消毒至少还反映在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你们日常的工作当中就是什么呢？当你们的电脑突然间遇上了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东西，小的病毒我怼过怼过我就过去了出现了很严重的病毒甚至死机甚至情况怎么办呢？你一定要买一个东西彻底的把这些毒要消掉，消毒方法就这样，知道吧？你不能说哎呀我已经消掉99%，留一个吧，这个病毒你看留到我这多少是一个奇特的病毒种群嘛，我也留下以后我再研究，没有的，你一定要把它杀掉的，否则你电脑又会坏掉。所以我们电脑杀毒也反映出我们人在处理这个事件当中有一个度，当超越这个度时我们要把它彻底拿掉，在有一个灰色地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容忍，是出现这个问题。原来神创造这个万有本身神说是好的，好的甚好的，非常好的，但是因为罪出来以后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现在现实当中几乎所有方面都有不好的，比如说死亡是不好的，疾病是不好的，痛苦是不好的。在生物当中我们以前就看到了神在创造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这种这种分体的倒绝的时候是好的分体不倒绝和倒绝不分体是不好的，既不分体也不倒绝是不好的，无鳞鱼是不好的，而且呢我们说这苍蝇是不行的，这个拉拉骨也不好，是蟑螂也不好，你看新加坡很多老鼠蟑螂都不好的。你会发现罪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就把神创造非常好的东西莫名其妙的俘虏了一大批，这一大批就在神的眼里是属于要么不是神创造的，要么就是被罪玷污的。我们相信以前的有一些昆虫，有一些什么包括蚊子苍蝇的话，神创造的时候肯定不可能是以喝人血为乐的，不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因为罪的玷污以后，这些创造都是属于在神的这个诅咒之下，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很多很丑恶的一些动物的功能包括一些污秽的垃圾的还有死亡这些东西都不属于神，都不属于神。所以我们人本然的，我告诉大家，虽然我们没认识神，我们可能，我们很可能没认识神，我们很可能这个也不知道原来神有这样的一个圣洁以人创造，但是我们本能的对某些东西我们什么呢？我们躲之如不及。你会发现没有，有些人有些东西的话我们只要一沾的话，我们哎呀简直是膈应了好久，你会发现没有。所以他如果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里的话，我们恨不得就是出之而后快，就是这样，明白吧？所以你看孩子我们摸了一下这个以前的一种棺材或者死人棺材，我们内心当中非常膈应，还跑得很远。你会发现没有，所以人的消毒的本能 实际上是有神性在后面普遍启示的这样的一个影子在里边。我们本能的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沾的，沾完以后对我们非常非常讨厌，非常非常不好，明白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手术之躯。手术之躯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身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的病毒、它的坏死、死亡肝进去了，然后它的病毒坏死了，然后这个器官已经腐烂了，怎么样呢？我们就出现一种截肢，忍痛割爱的一种东西。这截肢是很痛苦的，但是不截肢是不行的。所以任何有正常思维的人，当他发现这个情况你到了这个极端的话，他就要截肢的啊，他就要截肢的啊。接下来我们看啊，儿女之教。我们在教育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虽然不好，但是勉强还可以允许让儿女跟他交流，至少可以跟他同班啊，可以上学。但是有些人的话，我们父母只要有责任的话，就绝对不会让这些孩子啊来到家里，也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跟他们交往。所以你就会发现父母本身就有这个本能，他能够清晰的知道怎么用消毒的方法把儿女跟其他的不好的一些朋友隔绝起来。再有啊，肌肤之镜啊，这也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洗澡，尤其是在新加坡，对不对啊？我们啊各个方面，我们只要是有一些脏的一些感染的东西，我们都要洗澡，这每天要洗澡。而有一些东西，只要是我们碰到身体的话，我们马上给它洗。有一些东西可以我们啊忍到晚上我们洗，但是有些东西弄完以后我们马上得洗，你就知道原来误会的东西它是有程度的。所以有些东西你不马上洗的话，很可能会带来很难以想象、难以除灭的一些后果。再接下来团队之锤，所以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政党、每一个组织都会对那些组织的害群之马有一个极端严厉的处决，包括国家，我们说有死刑，国家大部分国家都有死刑，包括一个团队大部分都有开除这个团员的这样的一些章程啊，包括一些团队，包括那教会也不例外，所以都有这样的，我们叫做什么呢？啊，我们叫做清理门户啊，我们叫清理啊，所以五大小说里边我们叫清理门户，所以这个人出现了极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叫清理门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神的影子给我们的一些映照啊，都不是偶然的。原来神对于不属于他的、不圣洁的、不他的喜悦的东西，他采取了这种办法。人本身也有这个特点。消毒法是真义，消毒法的最核心的精义是什么呢？它的要义是什么呢？我给它总结为这几句话啊，也很好记。第一个就叫做除恶务尽，恶务尽一定要让它斩，我们叫斩尽杀绝，一定要给它除掉，这是第一个，就消毒法的第一个要义。第二个叫做绝不姑息，千万不要等消毒法，你等了最终的话你那个毒白消了，这个截肢啊，你说等等吧，再等三天，我再犹豫，我再祷告吧，这个截肢不是截肢的，你要截肩膀的。我再等一天的话，我就要成植物人了，就是这样。你最后截完也没有用了，所以要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啊，不能姑息的。所以这里边反映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智慧判断。所以对于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纯洁的这些东西的话，不可以姑息的。你姑息完以后再截了没有用了。第三叫做保持圣洁。保持在神的真理属灵方面的绝对纯洁，然后怎么样呢？合神心。所以这四句话实际上是有韵脚的啊，有韵脚的，大家仔细读，除恶务尽，绝不姑息，保持圣洁，合神心啊，这四句话最终我们要合神心。什么是合神心意呢？就是要与他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要跟他保持很密切。我们整天跟神家里边天堂出出进进的时候，我们整天带着很多臭味，怎么从厕所里来的带出来，怎么能行呢？所以我们自己家里的都不是这样，对吧？我们有了脏了和各方面的话，我们都要洗净了，弄除净了，我们才进自己家。所以我们跟神朝见神，跟神在一起要有神的性情啊，保持神是这样，神才喜悦，才邀请你来。这样我们跟神就美好，美好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生命当中就可以不断的领受神的圣容啊，神的圣情，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基督啊，这样。所以和神一起。 那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很关键关键期，我们叫何毒须消，这是很关键的，什么时候需要截肢啊？我们现在看有许多医疗事故，对不对啊？一拉判断误诊，最后啪把胃给拉掉了，拉掉完以后胃溃疡没什么事啊，这判断误诊是癌症，最后就把胃给拉掉了。更有甚者啊，把胃拉完把脾又给拉掉了，本来好的东西现在很多啊，报道上啊拉坏拉错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判断出什么毒是要消的啊，什么是毒啊是没有这么大严厉，是需要可以转化的啊，可以治愈的，这样东西不是随便的截肢啊，因为有许多东西截完以后就不能够怎么样呢，复生了。所以我们要进入很关键很关键的什么样的毒必须消掉。总的来说就是两类毒，一个是灵毒，一个叫德毒，我管它叫两个毒。什么是灵毒呢？就属灵上的毒素，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只能从真理凭着信心凭着神的教导我们能看到。第二个毒就是德毒，就是道德上的伦理上的毒，这两个毒啊，严重到一种程度我们都要把它消掉。二毒之指啊，一会儿我要分解这二毒都有哪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很重要的啊，什么是这二毒，这二毒的最根本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告诉大家，我们把它一语中的告诉大家，灵毒就是阻止以马内利，德毒就是妨碍效法基督，大家透彻了吧？所以彩虹之家的核心的骨干们，你们理解这个问题没有问题，所以新的朋友你理解这个问题有点问题你就记住我好。神，我刚才已经说了，整本圣经就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意思，一个要我们归家来到神的怀抱，跟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第二个神把他自己的美好的形象美好的样子美好的祝福都加添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像一个大的篮子啊，大的口袋，我们就兜就可以了，我们最后兜来兜去兜最大了，最后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了，就是这样，神就希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两个很重要的拦阻，一个我们叫做属灵上的认贼作父啊，就是这属灵上的德毒是让我们跟神不能够进入美好的关系，不能回到神的怀抱，这是属灵的毒。所以凡是有这种毒的话，你一定要割取它。第二个，在道德方面有个毒，就是让我们无法效法基督，无法效法基督，让我们效法自己，效法影星，效法流氓坏蛋，效法一些非常恶劣的人，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要把它除掉。啊，所以这两个是神的心意，违背神的这两个心意的所有的障碍都是毒啊，我们都要除掉，就这么简单，大家记住这两个原则。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告诉大家灵毒之类，灵毒怎么辨别，灵毒原来总括起来，尤其到新约以后我们总结了三个毒啊，有三个这样的灵毒的时候，你就要除去它，你采取任何形式的，通过祷告，通过宣告啊，通过个人跟他的整个在属实教往当中的隔绝，你要除去他。这三个毒是什么呢？第一个就叫做拜偶像，第二个就叫做交灵媒，第三个就叫做亵渎神，就这三个毒。拜偶像，这偶像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只不过就是用树啊，用木头啊，用各方面给雕刻的，或者一块石头，或者一块日月这个方面。所以你拜偶像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把我永生的、超越的、许许多多的一些我理解不了的这种盼望，这种宗教的这些东西的话，寄托在这些偶像身上。当然，你寄托偶像身上，你就不寄托在神身上了。所以很显然，它是个误导的，它不让你认识神，回到神的怀抱，领受祝福，它让你最后啊进入了一种完全的木偶性的一个东西。交灵媒就更可怕，交灵媒不是光拜这个木偶了，不是一个死的东西了，而是它透过这样的一个宗教的方面的一种追求，它进入了这些背后的一些属灵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中国经过了唯物论的洗礼，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大部分的孩子不相信这些，但是当你年纪到什么呢，到了40岁以后，你开始思想这问题了，你就知道，哎，这个精神世界可不像想象这么简单 啊，有一些灵魂，有一些灵的世界的话确实存在的。然后你这个时候再问你的父母，再问你的爷爷奶奶，那时候就可怕了。原来你的爷爷奶奶小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些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经过唯物论洗礼，所以没有经过唯物论洗礼，中国大地上啊，尤其是农村的很多很多的啊这些灵媒，而且这些灵媒准到一种程度，让你目瞪口呆，远比爱因斯坦，远比钱学森啊预测的要准得多啊。他跟你不用说话，告诉你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这次我们去美国啊，有一个人信主了啊，也是清华跟江丽的同班，也是高材生，也是品格也不错。他为什么信主呢？就是因为灵媒啊，他知道哇，原来灵媒的存在啊。我这次我去美国之前，我去中国的话，遇上了一个打拳击的。你看打拳击的人啊，阳刚气多盛啊，又是男人啊，又是高干子弟，打拳击，最后怎么让人梆打了一拳，最后咣倒地上。他倒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灵魂出去了。然后他这灵魂往上升得很快，他就看着自己哇倒下去了，然后看着教练哇扑过来了啊，怎么掐云中啊，就是鲁辛普啊，最后就弄啊，他就弄了，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都已经死了。后来呢，他就飞很快，就看这些人呢，最后哗又下来了，又下来，哎，下来以后又睁眼，然后大家哇破涕为笑，大家突然间，原来他才知道灵魂是这样。好在他正好住在福建神学院旁边。那些唱诗的那些人，他再也以前他总嘲笑，他总是用那种流气的办法去啊起哄，给他起哄，现在再不起哄去教会了，去教堂了，最后信主了。特别有意思的，他知道灵魂原来存在的。那么灵魂存在，但是你交到了其他的，不是正根，不是找到那种万王之王那种本源，最后找到其他邪灵的话，那怎么样呢？你归到神的怀抱，这样的神的心意你完全得不到。所以神对这件事非常非常的恼火，所以就要除掉这些灵媒，除掉这些教灵媒的这些人。所以在基督教里面你会发现很干净的，基督教里面没有跳大神的，没有伏击的啊，没有搞那些占卜的啊，没有搞那些啊用肚脐眼说话的那些，你知道吗？在中国乡间的话，有的人用肚脐眼说话的，是吧？啊，唱灵语的等等这些东西。亵渎神是很关键的，就是一些人不敬畏神，不敬畏到一个程度，他诅咒神。啊，亵渎神的名。所以我劝大家，尤其是受过唯物论熏陶的人，你可以正经的去跟神去交流，跟基督徒去交流啊，跟基督徒去 argue 啊，基督徒探讨逻辑性的这种探讨，但是你不要咒骂神。如果你咒骂神的时候啊，从基督教里边来讲，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罪，很可能你在永恒当中你要为此负责的。所以我不是吓唬大家，我是希望大家用神给你合理的理性去追求神，这是可以的。去怀疑有一些问题是不是啊，像我们说的这样的可靠，但是你不要诅咒神，因为神没有诅咒你，因为神本身是依然维系着这个世界，维系着这个宇宙，这样的空气，这种水，这种自然环境给我们的，所以你没有诅咒神的道理。那么得毒之别，我们有三类很重要的属灵的毒素，我们要排出去。为什么我们说迦南为什么要屠灭呢？我就告诉大家，据历史的考证，迦南当时有主要的几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是拜偶像，他在树啊，他在山林当中建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偶像，然后就去拜。第二个是怎么样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就跟焦灵媒一样，他不仅拜，而且真正的求告，真正跟那个邪灵有通气的地方，有交流的地方。所以人归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家园，这样心意的话已经很难了，因为跟灵媒交上他很难回头的，明白吗？第三个就是献祭，他献祭不是献啊普通的祭物，他是献活人祭，就把自己的儿女啊当众宰杀，最后献祭，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当神使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有两个目的，让人回来，然后呢在神里边得造就。当一个人被这样献给偶像屠杀的话，怎么样呢？这两个功能就彻底的结束了，就完全达不到了。即使在永恒当中，神，我们相信神，假设在永恒当中对这个人被杀的人有一个救恩的话，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他已经被献给邪灵了，这是一个很污秽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这是很难的，明白吗？ 他已经献给这样的。所以献活人祭的话，在其他的一些邪恶的宗教里面或者是极端宗教都有，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是绝对不主张的啊，因为神怜悯人到一个程度，虽然人犯罪的话，神要靠着血来到，让人罪人来到神面前，是用动物的血，不用人的血，因为人是神永恒当拯救的对象，不是屠杀的对象，大家记住这一点啊。这就是基督教在献祭当中和其他的把献人祭这样的东西啊，我们以后西门豹之夜大家知道吧，河神怎么样呢，每一次河神要抛下一个童男童女啊上去，这样这是在基督教里没有任何地位的这种做法。那么得毒呢，在道德方面影响我们堕落的毒呢，有几个方面呢，有这四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叫做结死党，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叫做贪钱财。第三个就叫做逆世俗。第四个叫做纵情欲。就这四点，迦南之所以被屠灭，索多玛俄摩拉之所以被屠灭，是跟这一点还有很有关系的，纵情欲很有关系的，就是把人正常的神创造的一种男女之别，最后他要变成同性恋，他要变成啊跟许许多多的奇特的啊动物交媾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这是神特别特别不喜悦的啊，因为我们人被造就是一个灵一个体，我们希望我们的灵跟神相交，我们希望我们体成为灵的圣殿啊，这样。而当我们这个体跟别的这种相交的时候的话，你跟异性相交的话，神啊在某些方面，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还次之，同性相同性恋的时候神就很恼火，在跟兽性相交的时候神就非常恼火，就要除灭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的身体不能够啊用于那方面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结死党是很关键，为什么结死党很关键呢？结死党是我们基督徒很关键的，基督徒最终我们要完成在基督里合一，也就是基督徒相信我们都是基督为头，我们成为一体的，我们每个人就像身体一样成为肢体，在基督里，就像刚才我们可爱的 Eunice 姐妹她说什么呢，她说我成为，感谢主让我成为你国度当中的一点点，明白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成为耶稣身体当中的一点点，这一点点是吗？我们现在看不到，哎，怎么一点点？我到底是耶稣身体的手啊，还是眼？你不知道，你不能用这个东西去做，你应该从信息的角度啊，像我们编软件一方面，你就是某一块、某一个模块、某个语句、某一个循环，这样我们最终成为一个大的程序啊，神创造的一个大的舞台，一个大的一个属灵的真实的一个整体。所以结死党的时候就使我们这个东西就拆了，整个就拆解了啊，拆解了。所以死党出来以后的话就一定把这个纷争，所以我们效法基督最终要效法三位一体，在主里边，在神里边合二为一。那么当死党出来这个东西的，这个就会把这个东西这个炸掉啊，这个炸掉，最后合一就破坏掉了。所以当神按照他既定的属灵的权柄，既定属灵的秩序，托付教会，托付小组，托付属灵的事工各方面的情况下，当出现了一个从人而来的，无论是你靠着才干，靠着选举，靠着各方面政治方面的一种手段出来的东西的话，挑战这个属灵的秩序的话，都是结束的。在结死党过程当中，神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像可拉一党要除灭这个东西啊，这是非常非常啊可怕、非常严峻的。所以中国的教会之所以不能成长，中国教会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对这样的苗头、对这样的现象、这样的情绪以及这样的精神、这样的背后一种邪灵所攻击的破口啊，基本上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啊，因为我们中国总是就像做菜一样，哎，总是面子事，姑息可以，无所谓，让神的家里去爱吧，等等，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中国人总是好面子，总是讲一些奇特的一些东西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可拉一党很重要很重要，那些人都是看见可拉很厉害，可拉怎么样，这样做，最终坏了神的大事。坏了神从属灵里面出来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系和秩序。那么贪钱财，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孩子，或者你心里当中很贪慕这个世界的钱财的话，你跟神的关系和你效法基督真正成为神应接神的这个形象的心智都会大大受损害。
所以你时而到了神的怀抱，神也愿意把自己的圣行把自己加添给你，印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你内骨子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留给马门了，留给钱财了，怎么样呢？你有很大的一块当中你拒绝啊，你不要神给你的这些啊神圣的东西，你不要，你更多的是留个更大的一个空间给金钱，给财富，追求财富，所以你效法基督就大大受到了折扣。再有一个逆世俗，这个不光是啊金钱的问题了啊，他对金钱所导致的所能买来的一切世俗的东西都贪恋啊，包括房子啊，包括车子，包括穿着，包括饮食，包括社会关系，包括虚荣，包括很多很多东西，恋世俗的东西啊，包括交朋友，包括交男朋友女朋友，我要找一个怎么怎么啊，世间的找有才的，我要找一个有钱的，我要有势的，我要找他父母当官的，等等等等，都出来了。最后神的行一点一点一点的，最后你跟神留下的东西越来越长，所以那些东西，所以为什么恋世俗的情况下，只要是一个教会恋世俗，这个教会不可能成长，这个教会不可能强的。所以美国教会之所以这么现在走下坡路啊，之所以现在走下坡路这么蒙福的话，这么走下坡路，是因为大家都恋世俗。所以你会看到啊，他们以自己的房子，以自己各个方面表面的财富越多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所以基督的圣容，基督的东西被压缩，被庸俗化，被表面化到一个程度，就是谁住的房子谁开车好，谁收入多，这就是美国教会堕落的原因，软弱的原因啊，也是人整个的灵魂的健康，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最最核心的东西，最首脑的东西变成最次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啊，我们所谓的工具理性啊，我们所工具灵性、工具意识，都是变成了我们肉身需要在这世界上彰显虚荣、彰显自己满足的工具。所以我们的理性也变成了工具，就变成了工具的理性。所以毒素何在呢？那这样的毒素，属灵的毒素和道德毒素的何在呢？在哪儿呢？我就告诉大家，就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就在你身边，在你身边，在你身边。第二个就在你心里，这是我们这个毒素原来就跟我们这么亲近，只不过我们是自己麻痹大意不了解而已。你到美国看一看，你到美国中产阶级教会看一看，基本上我们叫做以前叫做生于美国的华人叫做 ABC 啊 banana 对不对 ABC banana，表面上是华人，是骨子里各方面都好像都被美国化了。我告诉你，现在美国的很多很多教会，也包括我们很多很多华人教会，包括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叫做空壳化的这种表现，就是什么呢？我们表面上基督徒满脑子都是世俗的思想，我们思想情绪都是世俗的，我们基督徒跟世俗的人没什么两样的，除了敬拜，除了谈一些圣经知识以外，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你追求高薪，我也追求高薪；你追求啊这种高地位，我也追求高地位；你追求这种虚荣，我也追求虚荣。啊，你追求打扮，我也打扮；你用化妆品，我比你用更好的化妆品，啊等等，最可怕。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哇，把身边的人再一次点名了，你自己家里的人。很可怕了，很可怕了，自己家里的人，自己家里的人，自己最亲近的。耶稣在谈这个话的时候，曾经谈到啊，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啊、自己的妻子，这种老小各个方面都可能成为在你灵里边不纯净的一个很重要的潜在的因素，去攻击你的因素。再有一个，神说什么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罪来；罪既长成，就生死来。原来我们的私欲慢慢是从不知不觉从我们内心长成的，然后再加上外界的美好的土壤，我们慢慢长成，最后我们才生出死来。就是在我们心里，你看了吗？世俗化的东西在我们内心当中，现在长成到什么程度呢？你们自己做一个掂量就好了。我现在想，啊，至少我现在看到了，还没有一个这个真正的啊消毒了的，那个人内心当中世俗的东西都相当多相当多。 所以真言书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很多人都喜欢，他说你要保守，你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发出的就是最终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有多少地方真正留给神呢？多少地方真正被神自己所充满了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真正保守我们纯洁，这个心是不是真正的空空的留给神，还是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现在啊，我们现在很不健康的一些恋爱观念一样，我们的恋爱观念都是这样，哇，就是说怎么样呢啊，我要得，我要想，我要把好的东西，他各方面都好，他品格又好啊，又温存又温柔，收入又好，潜力又好，头脑又什么，家庭等等等等都好，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我还是有留着一个很活的念头，就是他很好了，万一还有更好呢，我再等更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谈恋爱的话都是心里边啊，可能脚踩三只船，脚踩五只船，脚踩 N 只船，那都是这样啊，能不能搞更好的。其实我们人堕落以后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本性，就是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一个清纯的心单单的留给一个人，我们觉得那样东西对自己好像不公平啊，我们希望怎么样呢，我们需要多投啊，给自己更多的好处，我们用这种心体也给神是这样的，就是表面上怎么样，但是我们给神啊并不多，实际上给世俗的空间就像电脑硬盘一样，你给那个操作系统很少啊，最终你给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最终你看看电脑里边那一段很多东西都是 rubbish 的东西。消毒法很重要的旨意是什么？很重要的旨意，圣洁朝见者，单纯效法者，就是让我们消毒法最终的目的，也就是神用消毒法旨意，就是让我们圣洁的朝见圣洁，与神相交。第二，我们生命当中越来越单纯的啊，领受基督的圣洁。消毒法的程序给大家告诉大家，消毒法虽然我们辨明了这毒素很严厉的毒素，但是我们依然要走这几个程序。这几个程序我管它叫啊四字诀。第一个叫辨别，第二个叫劝勉，第三惩戒，第四去除，啊四个，它是要有一定的程序的。我们叫做我们司法有司法程序，我们属灵的消除法有属灵的消除的程序。就是第一，我们要辨别出它这个背后有很严厉的一些毒素在里面。啊，我们要属灵当中有这个慧眼，我们已经给大家告诉了，有七个，有三个是灵毒啊，四个是德毒，这样的毒，然后我们要劝勉他，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去劝勉他，对吧？第三个就是惩戒，我们要用啊神给我们的这种体制一种制度要惩戒他。第三，我们要回避他，我们要去除，不是回避的意思，是去除的意思，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主动的。主动要去除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可能外表的是我们的人和物，有可能内在的是我们内心的心思和念头啊，这两种包括习惯。消毒法的果效是什么呢？当一个东西被消毒了，当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集体或者是你自己内心被消毒以后的话，你会出奇的出现这几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特点。如果没有消毒，你这个几个特点出不来，一个消毒了，这个、几个特点就出来了啊！大家就记着，我们跟人的时候啊，你现在的很多科学啊研究不透的一件事。这次我去美国的时候，很大的一个教会的领袖，三万人教会的领袖，很有名的，世界很有名，这个人叫 Bill Hybels， 哎，就是纽西教会的主任牧师创办人。他在谈到领袖当中，他谈到他说我要找到意象以后马上就要找到啊，他的原文叫 fantastic people， 就找精彩的人，太棒的人，我要成为我团队的核心。如果我有很好的意象，没有 fantastic people 也不行啊，走不到，走不过去的，所以我要找 fantastic people。 他说什么是 fantastic people 呢？他叫做三 C 啊 3C 啊，第一个 C 叫 competency 啊 competence 啊，这样就是说他要有一定的才干和能力。第二个 character， 他要有好的品格。他第三个说了一个很有意思，他叫做 chemistry， 你知道什么意思？ 不是化学效应chemistry 就是气质啊，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就是想两人臭味相投，就是我们说气味相投啊，这样一说说得很来。所以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气味相投很简单，怎么简单呢？他说你要聘请一个员工，这个员工都很好了，但是这 chemistry 不合的话，以后跟老板总是斗吧，这是很难办的，你知道吗？员工跟老板斗吧，这员工也别扭，老板也别扭，你知道吗？你们发现没有，中国以前不研究这些，就又红又专，又红了又专就可以了，但是他跟老板处不来的话，最后怎么样就反水。所以呢他就提出了 chemistry， 这 chemistry 在西方在日本慢慢的都已经 popular， 就是管理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好，但是 chemistry 不合是不行的啊，就好像中国以前很神秘的东西，就说这个人犯相啊，这两个人啊，这个八字不合等等等，总是这样，所以一在里面就不舒服。那美国人就把这个不舒服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给他解决了。他怎么办呢？他说一个老板去请你啊，请你一看你的阅历、你的经历各方面 certificate 都达标了，所有都达标了，唯独 chemistry 没法验证，怎么办呢？他就说好啊，假设东西岸，他说我们是在东岸啊，坐飞机去请这个西岸啊，西岸在洛杉矶，比如从纽约去请这个面试到这个，然后呢你试验他，你说你买两张机票，你们俩同坐一趟飞机回来，如果你说都可以了嘛，你就坐同一辆飞机回来吧。这里边就出现很多问题了，这个老板如果说哎不我单独回去，还让他自己过去，就说 chemistry 不合，所以 chemistry 不合很可能就 fail 掉，就是这个人可能不请。为什么呢？你请的这个人如果你觉得都很好的话，但是你不愿意跟他同机回来的时候，就是你们俩不愿意有很多私下的交往，因为你要同机的时候坐在一起，你要五个小时，那你五个小时你要谈起来也挺别扭的，因为美国很讲隐私的文化，很别扭的，明白吧？你知道这个问题了吧？你知道它的奥妙了吧？但是你说哎呀太好了，我们俩一起做，这个人 fantastic people、哎、跟我聊得很来的，我们俩一起一定要一起做，这就 OK 了，明白了吧？这是很奇特的东西，这是现代管理学我们研究不透，但是呢用这种雕虫小技确实又很奏效啊，这样的东西。所以你们以后当领袖啊，无论是小组领袖、属灵领袖，还是以后的才干领袖，以后创业的时候找人的时候，要注意这个 chemistry， 就很有意思的。如果 chemistry 不对的话不行，尤其是谈交朋友的时候 chemistry 不对的话，以后就大了，别人看的哇太般配了，结果你们俩哇满腹苦水不知道往谁说啊，就是怎么说也不合适。消毒完以后，这个机体就突然间变成了比较圣洁、比较纯洁、比较单纯了，没有太多复杂的需要提防的啊，需要防备的，需要别人给你落井下石，不要背后啊高级品说你处处的，没有这些东西了。第二个就出现喜乐了啊，一个比较纯的一个集体，他一来就觉得喜乐。大家，彩虹之家给你喜乐吗？你的小组给你喜乐吗？你身边的真正最美好的一些在彩虹之家当中的肢体的交流给你喜乐吗？不喜乐你自己找喜乐的，有可能你自己的问题。总的来讲，神的家要喜乐啊，一个团队要喜乐，一个工作小组要一个公司里面要喜乐啊，这是很重要的，不喜乐不行。所以大家去了以后别别扭扭，这个开会的是非常出头，这那不行的。大家一来的时候哇都是盼着这个来，你知道吗？那就好了，没有盼着这个来的了，这个东西啊 something wrong 啊。再有一点，合一就出来了，有喜乐得合一出来了，你看到整体就像我们开运动会当中有合一的各方面的组织和调遣就出来了，团队。再有一个能力出来了，我们笑出来了，他不是在那扯皮的，不是在那啊整天的嚼来嚼，不是这样的，做一些事工蹦蹦蹦都出来了。最后一个蒙福就出来了，所以神的祝福呱呱呱呱就灌下来了，活水泉源啊。我们府中为什么能成活水江河呢？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心意、跟神的各方面调整对了，所以神是活水，所以我们就成为管道，我们就成为活水了。如果这些东西不出来，祝福出不来，一个小组不能够出现一些神迹奇事，不能出现跟神的亲自的朝见人，不能出现总是干巴巴的，所以出来的话 something wrong 没有对， 家庭没有对，小组没有对，个人属灵生活没有对，教会没有对，事工没有对。所以事工对的时候，总会会有神啪给你现象，啪给你现象就出现。就像我每次到外面跑的时候，总是有这个东西啊。当我跟一个弟兄，加拿大一个弟兄有非常美好的合一，讲你知道那个弟兄非常啊，在我现在看来是一个啊，我总管他叫像小周恩来似的人物，就是做事哇非常快，非常周到，也非常能干，也是一个企业家，也蛮祝福的，神蛮祝福他。我就感觉不祝福他实在是太可惜了。神不祝福这种人太可惜了，因为这个人既有效率又积极又 positive thinking 又很 humble 又很非常的 supportive， 这样的人不能，所以这样配搭起来的话就不得了。所以我们去芝加哥去了几天，几乎把芝加哥所有的东西都搞定了，真是很美好。所以他能力出来，能力出来就配的，因为能力的背后是神祝福。所以大家记着，小组有些问题 something wrong， 你们要考虑你们内部当中有一些不好的种子，不好的东西。小组在一起的时候，两三个人聚会，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个两三个人在奉的名聚集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知道好自己的本位了，我们在基督身体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了，所以我们在这聚会，所以神就透过这个肢体功能就祝福下来了，是这个意思。不是两三个人聚会大家愁眉苦脸，哦奉你们聚会哦就可以了，那就错了。两三个聚会的话，神颜面不是，哎呀你看他们自己还没解决好了，你看兄弟纷争，那个说他欠他财，那个说他埋怨他，所以神说怎么样了，兄弟之间怎么样了，要先解决好自己的矛盾，然后再到这来。所以这句话可不能直接的理解啊，不能直接理解，不是两三个人聚会你都能蒙福，两三人知道自己的本位，然后知道你自己在神生命当中的角色，然后去聚会，神就把这个功能赐给你们，你们就想到了。那么没有消毒的话，你一定不能单纯，你的思想总是复杂的，总是今天想这个明天想这个，总是这样的。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可能出喜乐，然后没有这个东西不可能出合一，不可能出能力，不可能蒙福。然后接下来我们既然明白了，我们就要自觉体察神的心，自己然后啊自觉体神心，我们都明白这个，所以我就要给大家啊这样一首小诗，我要给送给大家，叫做夺爱不怨神。神有的时候是自动实行消毒法啊，自动实行消毒法，为了爱你，为了爱教会，为了爱他自己的心腹，为了爱他自己的集体，所以神要主动的叫得了你啊，我们叫做什么呢啊，得了你什么意思啊，就是神要对付你，神要拆除你，神要把你自己恋恋不舍的一些很毒素的东西，神要给你拿掉。所以夺爱不怨神，你有这样的自觉，你知道神用这种方法对付你的时候了，怎么样呢？不要怨神。所以莫名其妙的，神把你的哎呀哭的啼的啊，整天做梦都想着这样的一个 handsome boy 或者是那种 beautiful girl 给拿走了。怎么样呢？哇，你哭天抹泪，整天的茶水这个各方面、都不想进，茶水不进，怎么办呢？你跟神埋怨神，跟神打，错了，你根本就没有觉悟，因为神从更长远的角度告诉你，那不是利你的，那是绊倒你的，绊倒你认识他，绊倒你真正成为人，明白吧？所以我们现在告诉大家，失恋不可怕啊，那个人从你身边拿走了不可怕，明白吧？所以你还谈恋爱，哇觉得万艳神不得了的，那就错了，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么现在我们要小心，可不要绊倒了以后再起来再绊倒，对吧？哦对对对，神啊，牧师跟你说了，于大哥也说了啊，不可怕，对对对，好，慢慢的我就不可怕了。哎，过两天又来了，哎，又好上了，又好上了，那怎么办呢？神，假设再给你拿走的时候，你不更痛苦吗？所以吃一堑长一智，当神用一个方法对付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神背后的心意是什么。啊，我们属灵有个原则，当你不明白神的时候，神就停止了，所以你祝福就停止了。就像一个水闸放水的时候，如果到那个时候你不接的时候，闸就关上了。你就再也受不了。很多人就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他信主信了三年，那个时候最好，最后三十年过去了，他还是三年那个样子，就是因为他有一些关卡 他突破了，
神的心不明白了，所以神就打住了。你看像有一些孩子一样得了一些怪病啊，他长到三十岁了，长得还像三岁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他就给养出不来了。第二，破财不由人，一个是多爱不怨神，一个是破财不由人，不怨天由人。神把你的一些贪欲，把你一些财，把你最最寄托在希望当中的一些安全感的东西拿走了，你也不要怕，因为神有配给法。第三，身心被炼具。第四，轻装与神行。神是为着让你自己单纯起来，然后轻装的能够朝见神，与神同行。接下来啊，见神主荣耀，你跟神同行了，那么神的东西就会印在你身当中了。我们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被动的情况，就是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在美国出生就是 ABC， 你在中国出生就是大陆版本的中国人，你在新加坡出生就是 Singapore version of ethnic Chinese 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人有这样的一个被动的一种承接的这种属性，就是你当你跟神单纯的跟神同行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像神，就是这样。然后见章主圣行，你不仅成为一个管道彰显神的荣耀，而你自己内在的品格也有基督的神量，内在也有基督神量。那接下来喜坐金灯台，然后恩宠告永恒，然后你怎么样呢？你就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与众不同、无与伦比的金灯台，就成为这个世间稀罕之物啊！就是这个希伯来说的，这个世间不应该有的物。但是呢，神就把你放在世间，让你成为金灯台，让你在人前显出奇特的荣耀、尊贵来。然后怎么样呢？你的恩宠到永恒，你不仅享受现实的恩宠，同时这个恩宠是永恒当中还要有的。这就是神的圣徒所应该享受的，应该达到的境界。这是我们跟神有这样的美好的关系以后，我们自觉的跟神同行。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效法神，因为基督徒有效法神，因为基督徒有创造力的一面，所以当我们被神这样对付以后，我们明白神的这种工作方法以后，我们主动的学着用这种方法，在我们的个人生命的成长和教会的建造和许多处事的工作当中，我们用自觉的这种效度法去做。第一个就是在牧会当中，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东西，当出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关键的时候要用消毒法。第二个，在牧组我们小组领袖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需要用这个方法，就是出现了这两类毒啊，七种类型的毒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要用这种消毒法，而且按照程序要用的。再有一个牧体，在自己的牧养当中，我今天想一个帅哥，明天想一个酷女啊，后天想画笔横财，再后一天想贪恋世俗的某些东西的时候啊，后天啊这个情欲勃发，最后上网搞一些不当的等等等等啊，在网上交友啊，在网上这个谈恋爱等等等等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在网上不止谈了一个恋爱啊，好几个窗口，好几个恋爱同时谈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你就要目击师，你就要把它斩断，你不斩断，最后遗恨无穷，连你自己最后想斩都斩不断了，就是剪不断你还乱，就到那种程度。再有一个教子，当我们教训自己儿子的时候，我们学会要消毒法啊，一个是他外在身边的东西要给消毒，还有内在的品行方面要给他消毒，要杜绝他接受一些毒媒，别让他接受一些不三不四的那些东西，对吧？再有一点叫做宣扬，就是你要主动分享这样的神的这样的方法和心意，让神的家庭，让你自己的灵命不至于被一些很恶劣的病毒感染，以至于到不治啊！当我们最后患了不治之症的时候，那是最惨的。我们教会和集体上属灵集体上不治症最惨。你我当警戒什么呢？第一个啊，俗情勿恋，不合谁心意的姻缘要勿恋的，明白吧？我们已经非常清楚，我们讲了这么多次了， 俗情物恋，尤其是基于情欲的一些东西物恋，基于外在的东西物恋，基于表面飘忽不定情感的东西物恋，所以俗情物恋。第二，损友勿交，就使你亏损的那种朋友不要交，不要以为这些朋友他跟你吃吃喝喝，晚上十二点都去泡吧去，就觉得很爽，好像 chemistry 很合，其实那都是很恶劣的 chemistry 啊，很不要那种，损友勿交。第三，外财不贪，这不是神给你分内的那种东西，不要贪恋，尤其是不要说一我跟他都是差不多的年纪，差不多学历，为什么他年薪啊年薪十万，我年薪才两万？那他搞一些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不能啊也搞一些东西呢？错的，神给你这些份，你就守这一份，够你用就可以了。然后你有无限的属灵的空间，你无限的品格方面，无限的灵各方面，你为什么不长呢？所以我去各地讲课，有这个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样，我会发现，如果我要是贪恋钱财的话，我不如那些老板。但是神如果给我尊荣的话，怎么样呢？让我做头不做尾。所以我去各地讲，无论是多大的老板在地球里，我就告诉他，啊，这是温州教会的那个会场都在地下听，很安静的听。所以神给你很大的尊荣，你为什么非得斤斤计较，非得在银 bank account 要争个高低呢？明白吗？所以刚刚都是给银行存的，你也花不了多少呢，最后都是银行自己在那周转赚钱。大家因为大家物质生活就这么点，大家精神的空间是无限的，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给自己绊住，成为自由的囚徒。恶习勿弃，恶习勿弃，这个物大家记着，不是这个物啊，勿弃就是有一些很坏的习惯，渐渐的改掉它，要努力的改掉它，要努力改掉。再有一点，邪念勿绝，一些比较怪异的念头，邪恶的念头的话，我们这孩子都接触现在的一些东西的话，包括凶杀，包括枪战，包括很多那些，你要主动的断绝。接下来，杞人勿忧，杞人勿忧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要杞人忧天，不要以为任何的东西怎么样呢都有毒，最后的话我就关起门来，最后在一起就行，那不要这样，相信神的保守，相信神的勿忧。所以圣经在耶稣在谈到了不要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这句话翻译是错误的，这句话翻译应该的翻译不叫我们陷入试探，也就是说我们不陷入试探，因为遇上试探我们每天都要遇上试探的，不要我们陷入试探就是不要我们跟他有更深的这种交往和接触，这是对的。所以你看圣经这样话说怎么样呢？他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切一概行淫乱的，就是我们世上有太多行淫乱的啊，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一切行淫乱的都要处罚啊，都要隔绝。他说或贪婪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世界方可。所以神告诉我们，你要想绝对离开那些淫乱那些坏事的话是不可能的，神把这些坏事放在我们身边了，也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另一个方法，我们下面要谈啊，这是神透过教徒法有神还有另一个方法，我们可能在第五第六方法去谈，神把它放在我们还有一个方法，他还有一个心意，就专门的要怎么样来达到他一个目标啊。所以啊，我们消毒六靠啊，六个依靠，我就统一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靠保血，靠保血洁净，靠保血，怎么靠保血？这个问题很大，我今天时间到了，我就不展开了。这个保血很大的一个话题，靠真理，真理你自己要想，你自己明白神的核心的真理。靠圣灵，靠圣灵，怎么靠圣灵？这里边问题很大啊，这里边奥妙很多。靠祷告，靠教会，靠良知，最后还要靠良知，因为神的灵啊介入以后洗净我们的良知，我们良知会提醒我们啊。这几点啊，我们就不多谈了。我们给大家这样的三个题，希望大家回去想。小组领袖去带领谈，小组领袖没有来的，小组组员去提醒你们要这样谈啊，不要使小组脱离教会整个的神的领受。一个就是你身边有何污秽之源影响你与神关系和生命圣化，你生命的污秽之源是来自于你的恋人，来自于你的父母，来自于你的亲朋，还是你内心当中对属世的贪婪，所以你自己要辨别。
第二个，你内心中有何污秽之累，当初就是你内心当中，刚才是外在的，现在重点是内在的，就是你自己到底贪恋些什么，成为你心目中准偶像，影响你神和神的关系，影响你效法基督，占据你生命当中巨大的空间，使你无法承接神的印记。再有一点，就是深思以下的经文，深思，我们深思以下经文。这个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旧教，而且不断的还领受旧教，所以我们除尽这个功课是需要时刻借着血，借着神，把借着我们内心当中刚强壮胆去除去的，然后我们心团才能真正长成发起来。好吧，我们祷告。